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七。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我们开始了。那么我们前面呢就讲了这个自踏平等，自踏平等。那下面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自他相还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啊，尤其是这个菩提心还有就是慈悲心啊，那这个修行当中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修法。然后这种修法啊，这种修法啊，比我们啊，比如说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法事，然后去烧香啊、拜佛啊等等等等啊，比这些任何事情啊，比这些任何的东西啊，都有用啊，都效果都好更好。哎，是一个比如说当自己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平时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菩提心的修法这样子来修，那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当然我们这个当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自他相还实际上是还不了的实际上是还不了。但是呢也可以这样子训练这个特别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修自他相还的菩提心。修自他相还菩提心的方法就是亲眼目睹遭受痛苦饥渴等痛苦的众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当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或者是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想自己去观想某一种这样子的这个非常就是残忍的这样子的痛苦正在发生在某一个众生的这个身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场景我们去观想，先去观想这是看到的，或者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就观想或者在自己的面前就观想以为正在遭受这样子的痛苦的这样子的众生生病的呀，还有就是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的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还有就是我们做这个心理咨询的时候，这个是相当相当一定有明显的效果的这个是特别好。但是前提呢你要有真正的这个菩提心或者是至少要有这个慈悲心那在这种基础上是可以做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子具体的做法是就是说当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呼吸吗那当我们的这个气呼出去的时候观想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快乐，以及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些自己的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幸福快乐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就是暗乐善苗身体手用这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比如说在寒冷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厚的衣服穿然后旁边有一个有一个人就是很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就像这样子把我自己的，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同样的，我把我自己的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还有就是拥有的所有的，反正这些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现在 就变成了一个百舌的气体啊，我呼出去的时候的这个气啊，就变成了一个百舌的气体啊。然后我这样子呼吸的时候呢，把这个气啊出去的时候呢，然后跟这个气一气啊，我的健康啊、快乐呀、好所有的好的东西啊，就跟这个气啊一气过去。过去了以后呢，我刚才我的面前啊，不就有一个很受苦的很痛苦的这样子的众生吗？啊，然后就是啊，就给予啊这个人啊，这个人啊，他就得到了我的啊这个健康啊、快乐呀啊这些所有东西，然后就是得到了以后呢，他啊之前是痛苦的啊，现在就不痛苦了，他心情愉快了啊，他心情愉快了。然后就是这个身体健康了啊，然后就是幸福快乐啊，就是这样子，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呢，就像寒冷的时候就把我背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一样啊，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些健康所有的好的东西呢，就跟着我的这个空气啊，跟着我的这个空气，然后就融入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这个人啊就是因此啊就得到了这个幸福啊、快乐健康啊，这样子去观想，而且这个得要发自内心的啊，愿意这么去相还啊，把我好的东西给你啊，给他啊，这样子观想啊、冥想啊，这个是叫做自他相还啊，首先把我的好的东西给他啊，给予啊，然后呢就是受用啊，善根等所有的东西就有如啊脱下衣服给他穿上一样，完全就是不是给他啊，完全不是给他。然后这个比如说是以为医生啊，以为心理医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更好。比如说对方啊，这个来访者他不就心情不好吗？啊，心里不健康吗？啊，那把我的健康、我的愉快啊，全部啊，就是送给他啊，就是送给他。这个，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啊，送给他。啊，然后啊，就是当啊向雷吸气的时候啊，然后呢，我吸气的时候呢，再观想啊，这个人啊，这个众生他身上的啊，所有的。比如说他的心情啊不愉快啊，心理不健康，然后就是身体啊不健康，反正他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愉快的这些事情啊，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黑色的气体。然后我吸气的时候啊，就吸进来啊，吸进来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融到啊。融到我的身体啊，融到我的这个身体心脏里面呢，就是存在我的这种我执啊，这个当然这个我执是不存在于这心脏里面，这是观想而已啊，这是观想而已，就是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就是融入到我的这个我执啊，对自我的执着在我执上面啊，都融入到这个我执上面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大忌啊，为了大忌我的我执啊，为了我执啊，就这么做。有些人呢啊，就是有一点点忌讳啊，就有些人就有一点点觉得这是不是这么多的别人的啊不好的东西啊，然后又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啊，然后我要吸进来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对我身体不好呀？是不是对我的这个啊？啊，这个精神啊，心理上会不会造成一些问题啊？啊，就有这种想法。但如果你有菩提心的话啊，那当然是不会。菩提心的话，当然就不会。还有一个呢，吸进来了以后呢，它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啊，全部就融入到这个我执啊，就在这个我执上面啊，我执自我的执着就融入到他身上啊，都融入到他身上去。这个就是为了刻意的去打击啊，这个我执啊，这意思。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把我的好的东西呢啊， 就是给予别人啊，别人的不好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呢啊，就是我来承担啊，我来替代啊，替代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平时呢啊，也就经常都要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有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它是发自内心的啊，它是认真的啊，它是诚心实意的，就像啊，我愿意啊，我的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健康啊，幸福快乐啊，都送给所有的众生，愿他们啊能够得到，哎，能够得到幸福快乐啊，愿他们啊因我的这个付出就能够啊健康，能够幸福啊，能够快乐。然后呢，他们的啊这些身上的不健康啊，不愉快，然后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来承担啊，我来承担啊啊，我来承担。这天下啊，只有我不健康，只有我啊不开心。希望其他人都能够啊开心，能够幸福啊。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很多人不愿意的啊。我们平时就比如说人家他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过得好一点，我们都看不惯，更何况什么我的好的东西给他的我来承担，这怎么可能呢啊，根本就不可能的。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啊，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倒霉了啊，倒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都会说，为什么轮到我了，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们平时都是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就不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应该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啊！这我们是这种想法，然后这种非常的不健康的啊，这种负面的这种想法，然后就给我们自己自身就带来了很多的啊，就是不好的运气啊，或者是造业，或者是这个带来很多的不好的结果啊，不好的结果。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呢，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啊，来这个大吉啊，大吉我自己的我执啊，就是我要消灭这个我执。为什么要消灭呢？就是每一次我想做一点好事啊，对众生啊有利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站出来啊。不让我去做这个事情啊，它永远都是最大的这个阻碍啊，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障碍就是它。所以呢，我要大吉啊，就这意思。所以就所有的不好的人家身上的所有不好的东西吸进来了以后呢，啊，就是送给他啊，送给谁？送给我自己的执着啊，我自己的执着。然后呢，我的所有东西呢，就好的东西啊。就是送给别人，那这个叫做自他相还啊。如果我们这种修法啊，能够很认真的啊，诚心实意的这么去做的话，那比如说就对方啊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对他是有相当大的啊帮助啊，一定是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啊禅定的这个能力就是稍微差一点啊，所以呢对他的这个帮助呢，当下不一定立即就是有很明显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个对别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一定的帮助。所以就是做这个心理咨询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心理医生啊，他们做这个是特别的适合啊，适合做，效果也是一定有效果的，一定非常好的。然后就不用害怕啊，这个黑的东西吸进来我会不会怎么样，不用担心，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在这个菩提心或者是慈悲心的啊基础上去做啊，所以就不用担心，没问题的。啊，这叫做这个自他相还啊，自他相还在大乘佛教里面呢，经常都去修啊。 这就是一个训练啊，就是一个训练的方法。你看我们平时就说得很好，我要就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帮助众生，我要度众生啊。那现在呢啊，你就把这个众生的一个什么黑色的气体啊，这就是在心里想而已，实际上你也没有吸收什么东西啊，只是想一想啊，你就立即就紧张起来了啊。这会不会对吧，会不会真是我又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啊。那对我没有什么伤害啊，我愿意做啊。但是呢，如果对我有什么损坏啊，我不愿意，就这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什么自他相欢呢、平等啊，全部都是嘴巴说而已啊。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我真的愿意的啊。那这就是表现出来了吗？啊，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很正常，我们都是凡夫啊，普通的人，这很真。我们有这样子的反应，很正常的。但是修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啊，然后就是真的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啊，然后你对这个来访者啊，或者是其他的病人啊，做一些这样子的自他相还的时候呢啊，对别人是有一定的帮助啊。但这个帮助呢，这个来自于哪里呢？这来自于我的慈悲心啊，就来自于我的慈悲心啊，这是来自于慈悲心。然后有了这样子的慈悲心以后呢啊，这个慈悲心的力量啊，慈悲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也是我上午也提到过，这个就是有西方也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这个慈悲心呢，他平时跟慈悲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就会发啊，就是因为内在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力量啊，它会释放出一些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对是一个非常的正面、非常健康的啊，那的对其他很多人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一种疗愈的方法。也许啊，有慈悲心的人呢，他可能有可能什么都不用说啊，什么都不用做啊啊，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啊，很正常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聊天啊交流啊相处啊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治愈啊，就是帮助了啊，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这是这个自他相还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心的方法啊。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做的比较差啊，做的差，这没问题的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就是去修。更重要的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它的基础。基础就是慈悲心啊，把慈悲心提高。慈悲心提高了以后呢，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啊，去修这个自他相还啊，然后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个自他相还的这个修心的方法三种啊，三种，一个就是通过观想啊，通过观想啊去这样子去修啊啊。第二个呢，通过空气啊，通过自己的呼吸啊，通过这个呼吸，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啊，通过语言啊，语言就是说我们平时它有一个这本书上面啊还没有，就是有那个大圆满的前心啊，那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啊，就像我们去念这个啊念咒念佛一样的去念这个啊，念这个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这个意思啊，把我的好的东西都送给啊所有的众生啊，然后呢，所有众生的这个不健康的不好的我来承担啊，我来替代啊，这个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也得要去念啊，或者是说啊，或者是降啊，这样子以后呢，一个就是观想啊，第二个就是呼吸，第三个就是语言啊，那么通过这三个啊来修这个自他相还，哎，自他相还。那么这种自他相还的效果啊，是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开始的时候呢，对别人就不一定有很大的明显的改变啊，但对自己的啊修炼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然后呢，当我们的禅定有一点点这个功夫的时候呢，对别人啊 也有帮助的。哎，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啊，平时去修啊，这样子以后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个减少我们的嫉妒啊，嫉妒心、嗔恨心啊，这些都可以控制。然后呢，同以另外一个方面呢，可以培养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大家也得要修一修啊。但是呢，先不修正，先修我们上午啊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的基础啊稍微好一点，扎实了以后呢，然后再修这个先修姿态平等啊，这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姿态平等，然后再修这个啊自他相还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自我啊，这个自私我执啊，就会受到一些破坏啊，至少它就开始松动啊，我们的我执呢啊，它是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啊，它最深层次的地方啊，它是最最最啊，这个稳定的啊，它一般的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啊。这是因为我们无事以来就是传习啊，再传习，这样之后呢，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一直都根深蒂固的，所以呢，它一般啊都是不容易受到什么外界的这个干扰啊，很难。但是现在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是自他相还啊，这样之后呢，更多的去考虑别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执虽然还没有断除啊，但是开始松动，然后慢慢呢它就可以就受到一些这个它就慢慢的会动摇啊，最后呢通过这个无我的智慧就把这个我执给推翻了啊，推翻。那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是正午的时候啊，是正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做得到，哎，那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下一步啊，我们要讲的那些一些内容啊。我们上一次呢，不就讲了这个修心四要吗？四个要点啊，四个要点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正午啊，就是正午，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啊来简单讲啊，简单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啊，下面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刚才可能有些我们师兄啊，可能是问题啊还没有问完啊，那这个20分钟时间当中呢，我们再继续啊问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好，堪布你好。
你好。
啊，就是下午的时候听到堪布讲那个迦叶尊者的故事，然后啊之前也看到过说这个。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就已经是明空不二了，然后说到这个迦叶尊者是阿罗汉，然后阿罗汉还在就是他的阿赖耶识就是还在起作用，那我就有点搞不明白，就是这个阿罗汉菩萨还有佛他们这三个的就是果位的这个区别是在哪里，还请看不开始。
对，阿罗汉呢，他是修这个小乘佛教，然后呢，小乘佛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就分两种阿罗汉，就叫做有余阿罗汉和无余阿罗汉啊。有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这一生当中啊，我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的话，那我还没有死之前，我这个身体还存在，所以叫做有余啊，有余。就是我的身体还在，但是内心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阿罗汉啊，那就是迦叶尊者呢，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阿罗汉啊。那这个阿罗汉呢，他实际上这个他虽然是这个证悟了啊，但是他的阿赖耶识啊还没有间断啊，还在，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当然没有这个烦恼啊，没有烦恼，但是一些废烦恼的一些习气啊的这个种子呢还在，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他听到音乐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起舞来啊，这样子是在啊，但是这个烦恼啊，比如说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些事情呢他永远都不会做，因为他这个从根上 已经断掉了啊，那这叫做阿罗汉啊。然后就菩萨呢，菩萨的菩萨就是学大乘佛教，学了大乘佛教以后呢，他开悟了。开悟的时候呢，开悟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啊，比较高端的这个开悟，那就应该是就是算是菩萨的第一地啊。菩萨有从一到十地啊的第一地了啊，这境界很高。但是呢，这个呢就是处于这个阿罗汉跟佛的这个中间的阶段啊。那最后就是佛，那佛是菩萨啊，再继续修，就修到了这个从一地到十地啊，然后最后呢，把所有的这些烦恼啊，包括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完全就转化为啊，这个转化为佛的智慧啊，把阿赖耶识就完全就转化为佛的智慧。那完全转化了以后呢，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潜意识上面的这些东西呢，也就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佛啊，听到音乐，他就会不会这样子啊？就是主动，就是挑起污来，这个是他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他不会有这样子行为，所以就是这几个的关系就这样子的。
好的，感恩堪布开始。还有第二一个问题
啊，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老听到就是一些师父讲，就是要去极乐世界啊，要去这个无尽刹土啊，然后就是。想到这个就是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如果真的去到极乐世界之后，我们还有现在的这种感官感受吗？比方说如果我和我的这个师父父母我们都去到极乐世界，那比方说我还能认出来他们吗？就是这种感官感受还存在吗？
对，极乐世界这个贤宗啊，或者是这个净土宗，他讲的这个极乐世界呢，确实就是一个世界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世界啊。但是呢，它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啊，清净的这个程度就没有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啊。它就在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星球，就这么一个星球上面呢，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存在，哎，就是这样子。那么人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念佛啊，还有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呀，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修正的能力啊，人就可以投身到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里面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星球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是有神通的啊，都是有神通的。然后呢，你比如说之前的父母呀，之前的这个所有都是知道的啊，谁在哪里啊，谁在干什么，谁是谁啊，他都是知道，因为他是有神通啊。就人就是到这个投身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正常的这种往生啊，那么他是就是投身的时候都已经达到了菩萨的第一地啊，所以就菩萨第一地呢，他就已经是这个很高的境界了，所以他有神通啊，所以呢他这些他都是知道的。
好的，感恩堪布开始。
谢谢，特别好。
堪布好。
你好。
首先呢，是非常感恩堪布的传法和开示哈，解决了我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佛教的这个无神的这个板块，我以前对佛教的确是有偏执偏见的。您讲完过后呢，我就知道了。第二个呢，是对于这个死亡的接纳，也是有了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感受。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今天刚才您讲这个修慈悲这里，第一个就是刚才在说修慈悲的时候呢，我走不下去，就是在观想这个受苦的人是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会马上跳一个念头出来，那不是他们，就出来了，就观想走不下去了。然后再到观想自己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屠夫要屠宰的这个动物是自己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害怕，背后就打哆嗦，然后就又走不下去了。就又跳出来了。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把这个屠宰的 动物啊当作是自己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很害怕啊，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心灵上的反应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你这个思考也好，这观想是很认真的啊，是很认真很深入了啊。如果是不很认真不深入的话呢，那就一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啊，这是好的，你要坚持住啊，坚持要继续坚持。然后呢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待宰的这个动物啊，你认为是你观想是自己的亲人啊等等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是不愿意自己的亲人面对这样子的事，所以你就觉得立即就觉得哦，这个不是我的亲人，会这样子，这个也是很正常。但是呢，你得要告诉自己，万一是呢啊，万一是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啊？你应该这肯定不是啊。但是呢，假设是我的亲人，那我有什么反应？我有什么感受啊？怎么想就可以了。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做可以不这样？你已经解答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说到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这里的时候，就您在讲说，把那个对方的一切的这些不好，变成一股黑色的气体吸入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承接得了，就
是是是是，
马上您就说了，可能有的人会想到是不是这样对自己不好哈，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在想的是，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慈悲心修出来以后，再来修这个自他相换，就是有这样一个次第。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自他相还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自庆他中啊，他人就是比自己还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讲，这个是一步一步来，所以呢，先就不要去思考这些啊，这个可能是先做不到，所以呢，先我们去向修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慈悲心啊，那慈悲心。稍微就是有一点感觉啊，就是修了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收获，有一点点成果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先不修自他相反，先修自他平等，能不能把自己跟其他人能不能做个平等啊？然后如果能做这个做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再来这个相还啊，这样子可以。我们一下子修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哎，
好呢。感恩堪布的开始，谢谢。
好的，特别好。
堪布老师好。
嗯，
我也是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问题。
嗯，
我应该是在4年前，我在听于小飞老师讲的这个《金刚经》中间，他就介绍了这个方法。我大概就是这样吸气，吸全宇宙的污气和什么东西到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呼出去清新的空气。然后半年之后我自己就感觉到就脑子都麻木了，有点感觉就不灵动了。然后就心里面非常的难受，然后自己也不愿意去，不愿意到外面去。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停了。然后别人也跟我讲，这个你可能是沉不住还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我今天又听到这个，又听您给我们开示说这个修自他相换的这个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有皈依，也有在就是说学习一些佛法。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修这个法了？
是可以的，但是是这样子，它的前提啊，它的基础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至少把这个慈悲心修好啊。如果慈悲心修好了以后呢，因为慈悲心在这个支撑啊。然后你在这个在慈悲心的这个加持下，它的帮助下，你比如说这个啊，吸收这些东西呢，就是不会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的。再说呢，我刚才讲了，把这个吸收的东西呢，你最后就是融入到这个我执啊，在他的啊，就融入到这个我执上面去，不是融入到我的身体的其他地方，就融入到他的这个上面啊，就在我执这个上面去。 然后呢，没有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你这是心里面就光是想啊，就是全宇宙、全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来吸收啊，天天这样观想，这就是心理的作用，可能会不舒服啊，可能会不舒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这样子的负面的这个作用，这个是有可能。所以呢，先不修啊，先修慈悲心，先修慈悲心，先修菩提心。慈悲心和菩提心修完了以后再修这个就完全没问题了。
好的，那个您说的那个我执是把它想象观想成一个东西吗？就是让它让那个我执去吸收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你就把它把我执呢，它本身我执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想啊，但是你就可以把它观想为在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我执啊，这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啊，就融入到他的身上啊。是这样子。
好，收到。
嗯，
感恩上师。
好的。
哎，你好老师。
嗯，你好。
然后有个问题想问，就是今天在教我们就那个执善念修慈悲心嘛，然后但是身边的那些恶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说校园霸凌，有的小朋友就被一些小朋友欺负，
对，
这个时候如果他还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是一种还是一种慈悲心的状态，对方会把他欺负得更惨。我不是很理解这个。
哦，是是是是是，对对，这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呢修慈悲心呢修菩提心，是我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一种训练啊，训练。那么比如说校园霸凌呢，还有就是很多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呢啊，你也不需要一下子就是用慈悲心去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就是本身他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啊。但是呢你在同时呢也得要啊，比如说校园霸凌啊发生在比如说一些自己的儿女啊或者是这个朋友的儿女这样子的身上的时候呢啊，那这个事情本身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你用这个慈悲心去处理的话，那可能是下一次呢这个有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都有可能了。所以呢你先这个时候呢处理问题的方式呢就是不要用慈悲心，先暂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你就心里面很不高兴，很这个愤怒生气，那这个问题呢你就用慈悲心用菩提心来解决啊。问题呢就是这两个分开啊，分开把这个事情呢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心里面就不要有这个愤怒嗔恨啊，先把自己的心里面的问题解决。先是这样子，第一个步骤是这样子。
我能不能说一下我的理解？
好，你说。
就是事情有处理事情的规则，然后但是我再去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还是要有修我自己的心。这个是和这个心是分开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比如说校园霸凌啊等等啊，它本身事情呢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这个就不要用你的慈悲心去处理啊。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了，发生了以后呢，你自己的心里就又开始愤怒啊，还有等等啊，那这个问题呢，你用慈悲心用慈悲心来解决啊，就是这样子。目前现阶段或者是第一个步骤。这样子把这两个分开做是最好了。
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嗯，
老师你好。
嗯，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觉得在因为还是在家人在这个世俗间就是工作生活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觉得就是自己还是要坚持一下，然后有时候又觉得是不是坚持的时间多了之后它又会变成一种自己的执念，所以就是感觉怎么能区分或者把握到底是该坚持还是会掉入这个执念当中，想请教您这个。主要就是觉得在世俗间会有很多要自己做决定或者是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他我自己去坚持一下，或者说可能就差一两步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然后有时候可能坚持的多了，或者是就是觉得这个到底应该坚持多久，或者怎么能区分自己这件事情该去坚持，或者它其实是一个执念，应该放下。
执念呐，执念，对， 那这个比如说你就是在世俗当中工作啊家庭啊有些方面这些方面呢你有些时候就是一些事情你自己有自己的立场啊然后呢执念坚持啊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什么事情啊那你把这个世俗的事情上面的这个执念那本来就有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了啊那这个如果你不像有这样子的执念的话那你得要去开悟啊开悟证悟就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嗯然后呢你什么时候证悟了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了所以彻底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你就要争取啊开悟那开悟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呢那也不一定啊是不是每个出家人都开悟也不是是不是开悟的都是出家人呢也不是啊所以你自己在家里面呢、啊就是好好修一步一步的修那这样子你也可以开悟的然后呢开悟的时候呢那你也就可以把这些执念啊全部都可以能够放下啊那先解断比如说你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你就如果你这些执念啊都是有用的那你就坚持啊没问题这些都是就我们已经从无事以来就坚持了那么多就反正现在就是就两年三年十年八年坚持不坚持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所以就坚持
好的谢谢
堪布老师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些授课
嗯
然后我对于这个悲心的话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啊
就是比如说就是针对一些某些群体比如害虫实在是生不起悲心
啊
应该如何突破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害虫啊对这个得要去找原因啊这个找原因的时候呢你肯定会说就是因为他害我啊他害我或者是他害其他人啊所以呢我就生不起啊这个心性嗯但是呢他的害啊他也不是故意来害你啊这是他的生活啊这是他的生活啊他没有想到要去害你他也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害别人啊这是他自己的生活啊只不过啊他的生活跟我们的利益啊就发生了一点点冲突而已哎所以呢这个其实是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你要找一个根本就不伤害我或者是不伤害其他的群体的这样子的群体那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哎，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也害呀、啊、我们也把这个整个地球都害完了啊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最最最最糟糕的这个害虫啊
好的好的谢谢你
看不好我有个问题哈
嗯
就是有一次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活佛写的
活佛写的
对他写的是心智即功德
啊
就是他认为心智才是功德至少我看到那句话反正对我也很有影响
啊
然后我就因为我一段时间想不明白为什么是心智即功德呢后面我慢慢想然后他可能说的比如说老子也好孔子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不断的影响那个不断的影响就是你出生到这个国家也好出生到这个地方也好他自然就会被那个心智影响
对
他那个功德是无限放大的我理解完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哈当时然后呢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认为是我要去供奉或者是说我要念咒这个以前我认为是这个可能有点做点功德但是我后面的认识是要像活佛要像老子孔子这样的人在别人身上留下很多的印记这个才是功德那前面的那个给钱给物那个又算什么呢所以我就不清楚哪个道理才是功德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堪布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德
功德啊
对
对 对
我的问题是这个
对 这个实际上这个功德啊，瞎医和光医啊，光医讲的话，你这些都叫做功德，都叫做功德。比如说你持咒啊啊，然后呢念经啊、大坐啊，或者是做一点好事啊，或者你拿一些东西啊，就是布施钱财什么东西都可以啊，都叫做功德，这些都通通都叫做功德。佛经里面也是这样子讲的啊。然后呢，这光义的、瞎义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当初啊，达摩刚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他跟这个梁武帝的那个对话，那梁武帝经常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人啊，他修了很多的庙啊、吃斋呀、他说这有没有功德呢？他没有功德啊。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功德，他所谓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不是，他心目当中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去证悟了啊，证悟了啊，才叫做功德啊。凡是没有证悟的啊，那些你修庙也好啊，吃斋也好啊，持戒也好啊，那么这些都是呢啊，凡是没有这个证悟的、没有智慧的这些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有漏、有漏和无漏啊，有漏。那么大漠的当时的意思呢，凡是这个有漏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呢啊，都叫做这个，这谈不上什么功德啊。然后功德应该是无漏的啊，无漏就是证悟、有智慧的，哎，那这个叫做功德。那他，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可以讲的，这是一个光医或者是瞎医的一个区别啊，实际上两个都可以认为是功德。
好，谢谢堪布。
好的，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哈，
啊，
就是你讲到的是人有两种苦，但是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说的是三种。
啊，
第一个苦呢，就是说的是身体上的苦。
对对对。
第二个你说的精神上的苦。
嗯。
然后呢，那个人说的是有个灵性的苦，但是他没讲什么叫灵性的苦。然后
灵性的苦啊。
哎，然后呢，我就搜了那个豆包，搜了一下，
啊，
但是他解释的是灵性的苦呢，他说的是说感情方面的，他把它归结为灵性，
这也是精神，
嗯，
感情也是精神，
哦，
啊，
就是他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那灵性是不是真的也有苦在佛法里面？是不是灵性也是会受苦的？
所谓的灵性就是在这个精神这个范畴当中啊，
哦，
精神的范畴当中，如果是反正痛苦的话啊，要不然呢，就是因为缺乏物质啊，要不然呢，就是缺乏精神上，就是没有得到什么满足啊，所以就产生了痛苦。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如果你想分个什么其他三个、五个、八个，应该也可以。但是呢，归纳的话，那应该是就归纳成这两个里面这两个范畴。
谢谢上师，
嗯。好的，谢谢大家。
好的，堪布，稍等一下。再补一个问题，
嗯，
你能给他把那慧灯之光的简单介绍一下，怎么学，怎么修？
哦，慧灯之光啊，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这有几本书，这些书里面呢，就是有我昨天到今天讲的那个释迦心啊，然后呢，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讲一讲这个五加心啊，全部这个整套的全套的啊。这个都有的，实修方面。然后呢，再后面呢，这个释迦心和无加心完了以后呢，就是要去修这个机智啊，也就是禅修啊、禅定啊，这个也有的。然后再后面呢，最高的这个部分呢啊，最高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有这个禅宗讲的那个明心见性啊，还有就是这个密宗的大圆满跟大收音跟禅宗啊，就是一期。放在一起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修法，这个是它的最高的这个修法。那实修方面呢啊，就是有这些啊，然后就是理论方面的话呢，那就是有最简单啊，从零开始学佛的人啊，从零开始学佛的人，从零开始啊，一步一步一步的学，然后就学到最后的这个空心啊，缘起星空，还有就是佛心啊，如来藏。就是这些啊，讲这些都有讲。然后呢，这个慧灯之光里面的有两个特点呢，就是 语言啊，语言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语言，哎，这个是我这个慧灯之光的上限啊，语言的上限就是高中生啊能够看得懂的，哎，高中生啊，它的标准就是高中生一定能听看得懂的，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标准，特别简单的这个语言。然后就是表达的方式呢，啊，这个虽然是一本佛教的书，但是这个里面就是佛教的这些用语与这些词汇啊，俗语是特别少啊，特别的少，几乎就是没有的，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通俗易懂的啊方式讲这个佛经啊，这两个是它的特点。然后呢，就这样子。然后呢，学的时候呢，你们先可以学一些这个里面有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啊，就是先学一些这些啊。然后呢，后面呢，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就一步一步往上啊，就四加心啊、五加心啊，或者是先学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啊，然后再后面呢，啊，有一些十二缘起啊、四圣谛啊啊，这些佛经里面的一些核心的部分啊，那么这些也就可以进一步的去学，哎，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吧。